方丈老和尚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这一次学人有机会来到宝刹，应老和尚之命，与诸位同修说一点佛法，借机发缘。老和尚非常慈悲，要我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那么正好是贵宝刹的讲堂落成，这正好像是诸佛菩萨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。道场的建立，第一部讲经啊，应当是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我们有了地了，要从心理上啊来建设。讲堂落成呢，确实第一步啊，应当要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啊。在中国，自古以来啊，佛门常说开智慧的楞严，讲堂建立的，当然这个第一步啊要开智慧啊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感应。那么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将全部的楞严在这里供养给诸位，但是是楞严经里面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，也足以代表大佛顶首楞严的精神。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呢珍惜的。在下午，老和尚带我来参观这个讲堂，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欢喜。这个讲堂不仅仅是标准的现代化，有圆满的现代化的设备，不仅仅是高雄第一道场，实在也是我们本省的第一个讲经的道场。如果我们放眼看大陆，那可以讲至少是在今天啊，在现代这个道场是全国第一道场啊。我们有幸今天来参加第一次的，每一个人我想都感到啊非常的幸运。我们感谢老和尚对我们的赐予，也是这个本市本省的同修在老和尚啊这个大福报的庇佑之下，才有这样殊胜的庄严的讲堂出现在此地。今天这个经本 各位已经拿到了，基本上面有科判，科判是明朝交光大师所做的，就是楞严经正脉。那么科判呢，系在经文上面，我们一看呢，这个文这个经文的内容就一目了然。但是今天是第一天，按照规矩必须要把经题跟诸位同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本经的经题是相当之长，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是用的简略的这个题目，它的全题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助菩萨万恨熟楞严经，总共有20个字。那么在这个题里面，依照中国古人的说法，经题有7种原则来立题的。我想老同学们一定都很熟悉，这个7种呢，就是人、法、比喻，这是3种。还有是2个合起来，像人法、法喻、人喻，那这就是6种。第7种呢，叫具足立题，题目里面呢，人法喻通通具足。那么在本经这个题目是属于具足立题。大佛顶是比喻，如来是人。密因跟修正了义、万恨熟楞严，这都是法。这个经里面有如来，有菩萨。如来是证了果的人，菩萨是正在修因的人。人里面呢，有修因正果。如果细说呢，这个法里面呢，有教法，有理法，有行法，有果法，这通常讲的教理行果。密因是需要理法，修正了义是属于教法，万恨是属于行法，熟楞严是属于古法。由此可知他这个题目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详细。从如来密印修真了义这一句是讲如来果位上的教理，助菩萨万恨熟楞严是菩萨因位当中的修真。所以这个题是非常之圆满，我们按照这个题的意思呢，这个逐字来细数。这个楞严经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， 在古代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。中国古时候有许多高僧大德到印度啊去留学，去取经，没有见到这部经典，没有见到过。玄奘大师在印度住了17年，没有看到过《楞严经》。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法，带了不少的经典到中国来，也没有《楞严经》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当时印度的国王令法，他们把《楞严经》看作国宝，其他的经典外国人可以学，可以传到外国，《楞严经》不肯给外国人学。我们中国法师到印度是外国人呐，不肯给外国人学，也不让他知道，更不容许这一部经啊流传出去，所以这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呢，都没有人知道啊有这部经典。那么一直到唐朝初年，智者大师，唐朝初年呢，是中国佛法的黄金时代。大臣巴格东啊，都是前后在那个时期建立的，对于中国佛教影响啊，非常的深远。智者是天台宗的大师，虽然天台宗不是他创建，但是天台宗确确实实是在他手上啊完成的，在他手上完成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天台大师，一定都是指智者，像我们讲华严宗，我们讲华严宗一定讲贤首大师，其实贤首在华严宗是第三代，为什么称他呢？把杜胜云华都忘掉了呢？因为华严在贤首才真正的完全，天台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创立三职三观的教义啊，这是可以说他老人家从经典里面悟出来的发明的这个三职三观呢，是他建立的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有印度的高僧到天台山去拜访智者大师，听到智者大师讲三职三观呢，这些印度高僧呢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就给这个智者大师说：“你老人家这个发明的这个止观呢，跟印度的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个教义啊非常接近。”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才晓得，哦，印度还有一部宝典叫大佛顶首楞严经。那么在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利，要从中国到印度去 只有走路骑马啊，这个路途非常遥远，想得到这部经呢谈何容易。可是智者大师也非常了不起，听说有这部经，当然希望能够见到这部经呢，给自己做个印证啊，自己发明的这个直观呢跟佛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相同啊，有什么差别。他当然非常渴望着想看到这部经典，于是在天台山呢筑了一个拜经台，每一天呢在这个地方向西方礼拜，求感应，求这个经啊能到中国来啊。每一天礼拜啊，一天也没有间断呢，他老人家拜了18年，一直到他圆寂啊，拜了18年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。一直到中宗到武则天执政的这个时代，印度有一位高僧巴拉梅帝，终于将楞严经偷渡到中国来。诸位要晓得，来是偷渡来的啊，他们国家是禁止这个经典呢出境的。他是偷渡了好几次才成功啊，前面几次呢将这个经典藏得很好，但是出境的时候啊，就像现在的海关一样严密的检查，被查到了，查到当然不准出境，毕竟他是个出家人，印度是佛教国家，对他还有点礼遇，没有处罚的，就是警告就是啊，你怎么可以把国家这个违禁品啊偷渡出国啊，这第一次没成功啊，这个第二次偷渡呢又被发现了啊，有这个两次记录啊，法师一出国的时候这个关口就特别留意。这个第三次啊，他老人家想了个方法，他把这个经典呢用很小的字抄写啊，抄写的很薄很薄的啊，大概是这个羊皮的样子，抄写在这上面，然后把这个经典卷起来，将自己的手啊手胳膊破开，经典藏在里面，等这个伤口长好了再申请出关。这次检查了没有检查出来啊，确实没了，其实他藏在肉里面，用这个方法带到中国来。他从海路啊，就是航海到中国广州登陆啊，一登陆之后在广州这些寺院这些高僧大德们他见了面，就说他了把楞严经带到中国来了，我们中国这些法师啊就非常喜欢啊。为什么呢？楞严经的大名啊我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啊，智者大师拜经台拜了18年没有见到这幅经典啊，一听说楞严经传到中国来了非常兴奋。经典在哪里呢？这法师又要把手背剖开，经典取出来，那不晓得用什么东西洗这个血水呀，洗掉啊。就在广州 从事于生意，可见的这个经典传来非常不容易。法师是受法之人啊，这是国家的禁品传出去了，一定要受国家法律的制裁。他并不逃避，经典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在中国翻译，翻译完成，他老人家赶紧回去，回国向国王报告，楞严经我偷到中国去了，愿意请求处分。实在不得了啊！所以虽然不像过去啊，这个我们古大德到印度求取啊，或者是西方高僧大德带来啊，巴拉米帝用这样的苦心把这一部宝典呢送到中国来。我们今天展开经本，不能不感激巴拉米帝大师。那么异常的书生就是遇到了房荣居士。房荣原先做过武则天的宰相啊，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他做宰相，后来因为得罪了帝王啊，被降级贬官呢、啊、贬到广州啊，做这个地方官。那么他正好遇到这种事情，于是乎啊，他从事于仪场里面的这个记录啊，韵文，所以《楞严经》的文字，这个中文译本的文字啊，出自于房荣宰相之手，这是一代的大文学家。所以这个经本的翻译，在所有一切大乘经典里面，如果讲文字之美，《楞严经》第一。没有任何这个经本呢能够跟楞严经相比的啊。那么这是我简简单单把这部经的历史跟诸位做一个简单的叙述啊。那么这部经自古以来著书啊很多啊，总共我知道的有100多种注解，我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代啊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，我主修的就是楞严，所以对于楞严经的注解我搜集的很多啊。在我求学那个时候我搜集有30多种啊，都是权威的注解。那么现在在台湾流通最广的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啊，圆音老法师他在讲义啊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，他从25岁发心呢学楞严啊，就对于楞严很留意了。一生可以说是专攻楞严，他在上海建立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，办了一个佛学院叫楞严专宗学院啊，过去白胜老法师就是楞严专宗学院的学生啊，由此可知老法师对于楞严所下的功夫。那么他的讲义是在70多岁的时候完成的啊，完成的。 明阳法师是他的师承啊，明阳法师毕业啊，老和尚讲解啊，所以这个讲义在台湾啊，由于白胜老法师的提倡啊，是非常盛行啊。如果我们对楞严有兴趣，初学入门呢，我觉得还是圆印老法师的讲义实用啊，他老人家是深入浅出啊，所以是一部很好的初学楞严的入门的注解啊。虽然老法师的讲义，诸位如果多读古人的著书，他老人家依然不能够摆脱古大德所讲的范畴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了，这部经典确实有它相当的深度啊，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要想透彻的明了，确实很困难。圆老法师他主要所依靠的是明朝教光大师的正论啊，楞严经正论啊，我们今天诸位拿到这个本子课判的就是楞严正论啊。教光大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他在正论前面有一段序文，说明他注解楞严经的缘起啊，他也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大概也是往生的语言成熟了啊，他是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，他忽然想到，他说楞严经自古以来这个注解很多啊，都不透彻，没有能够啊真正把佛的意思说出来，他呢有意思把这个经重新做一个注解，向阿弥陀佛告个假，等把这个经注解完了之后再往生，可不可以？阿弥陀佛也就准了假了，阿弥陀佛走了，那他的病就好了啊。于是注这部大经啊，那么这个我们通常称为新注啊，古注里面是以长水为代表啊，长水是天台家的啊，宗天台家的这个说法啊，这个不能细说，说起来要很长的时间啊。那么我们晓得啊，这个大致上了解楞严是一部很不平凡、很不可思议的大经啊。那么翻译成中文之后，普遍受到中国这个佛教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普遍的重视，不但佛门重视，即使不信佛的以前的读书人啊，中国从前读书人呢几乎都看佛经啊，虽然不是佛教徒，不标榜是佛教徒，他也喜欢看佛经， 特别是楞严经啊，所以楞严经在世法里面，这些士大夫阶级对他也很有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啊，这是我们体会到这部经典的价值啊。那么经题，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来介绍。第一个是大啊，这大佛顶呢，第一个是大。这个大指的什么呢？绝对不是大小之大。这个大小之大了，那我们很容易懂啊，那小朋友也会懂啊。啊，这个大不是说的这个数量。它是一个赞美之词啊，是赞美。这个赞美到了极处啊，没有